经文是箴言书31章的10-31节，正好我们星期五
这一段经文。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牧师。
谢谢，谢谢。
好，大家好。希望你们可以在很快乐。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的感谢我们一出生，你就为我们预备一位天使，一位妈妈来照顾我，来保护我，来养育我。感谢天父，如果我们的妈妈还在我们身边，求神教导我们将来如何敬拜。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已经身为人母，求神帮助我们的姊妹能够成为神你眼中的好吧。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今天是母亲节，是一个非常特别，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日子。林肯总统曾经说过，无论我现在怎么样，或者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都亏欠我那天使般的母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要和大家一起来从箴言来思想在神眼中一个合神心意的好母亲，一个合神心意的贤妻良母。箴言这么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有的金银珠宝加起来，她的价值都无法和一个有才有德的贤妻良母来相比。一个有才有德的贤妻良母，她的价值远远的胜过所有的财物。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如果你拥有一个贤惠的妻子，那是神极大极大的恩典。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因为今年我们我在这里是要和大家不断的从箴言
一致
啊，以及整本圣经来思考许多跟生活跟人生相关的很多的
啊这些的话题。所以呢啊，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就会看到箴言都是用一种对比的方式来诠释很多的信息啊，
智慧人是怎样的，愚妄人是怎样的，一个义人是怎样的，一个恶人是怎样的，不断的做对比，在这种对比的
说法里头来讲述很多的重要的人生的真理。
所以这里也是做对比，智慧的妇人能够建造一个家，愚妄的妇人会把整个家庭给拆毁。一个有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光荣，一个常常带来羞辱的妇人是她丈夫的一种的人生的一种悲剧。贤惠之妻使丈夫终生受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所以一个贤惠的妻子，她一生会使丈夫有益无损。那圣经说，当上帝为亚当造了夏娃之后，他说之前啊，当上帝创造亚当之后啊，圣经说，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结果就找了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来帮助他。
在圣经中谈到女人的角色的时候啊，有些人啊，特别在这个女性主义高涨的时代啊，有很多女性对于圣经中女人的定位有很多的想法，甚至很不满，甚至很反感。为什么男人是女人的头？为什么不是女人是男人的头？为什么一定要女人顺服男人，不是男人听从女人？为什么女人是男人的助手，男人不是女人的助手？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就对男女的角色就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事实上呢，神造男人造女人，神用他极大的智慧来分配个人不同的这个角色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在于谁大谁小谁高谁低，而是能够按照神对男人女人不同的创造，神让他们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彼此配合，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不要想着说哦，女人是帮助男人的啊，所以是在男人之下。你想啊，这个啊，因为男人是要承担神所托付他的很多的使命，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是他，所以他需要女人来帮助他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女人帮助男人是一起来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不是单单替男人做事而已，而是一起完成神所托付的事。那么一个帮助者啊，他常不一定说我是一个帮助者，我一定是比那个接受我帮助的，我帮助他的啊更差啊，智慧更低啊，能力更差，并不一定是这样。相反的，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个帮助者往往在某些方面比那个被帮助的人更优势更强势。比方说一家公司的一个老板，他为什么要请这么多员工？他请员工的时候，是不是他都要去聘请一些比他更差更无能的人？不是，他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公司就越来越差。他要聘请的人一定是聘请一些可能智商、知识、能力各方面 在某些方面比他更强的人，他对法律可能他是知道的很多，还要请一个法律专家来成为他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可能对电脑不太不是知道的很多，他要请并且一个 IT 专家来帮助他操作公司的电脑等等等等。他要聘请的人一定是在某方面比他更强势，懂得更多更有能力的人。这样的话，这个公司才会越来越强大，才能够成就越来越大的事业。所以但是你不能说我的能力比他强，我的老公样样都不行，还要我顺服他听他的话。那你不能说他样样都不行，那我来吧。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要你做一个清楚的人，你懂得如何不断的激励你的先生，鼓励他，肯定他，帮助他能够站起来，成为一个带头的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妻子在那里来协助他，一起来打造这个家。马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马云的太太叫张英，两个人本来是同事，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呢，就结婚了。结婚之后，从今以后，这个马云的太太张英呢，她的日子实在是，常常都有很多意外，她的丈夫常常会带给她很多意外的情况，随时都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状况。结婚不久以后呢，他们两个都是当老师。那么马云呢，他当老师啊，这个人为什么他张英会嫁给他？因为他认为这个马云的这个人，他会做很多别人不敢做、不能做的事。那嫁给他之后呢，这个马云呢，他就常常就是想赚钱，结果呢，就常常就开始当那些外国旅客的大头，赚一些外汇。然后呢，又兼职教很多课收很多学生等等，做很多事情他是当时也成为杭州的十大杰出的青年教师然后呢，后来他跟有一天，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不想教书了，我要自己创业。”然后创业想要开一个翻译社，然后他就辞职了，就出来自己干。开了翻译社呢，每个月的这个只能够赚到300块钱。那你开支家里的开支这个房租就要700块钱，那怎么办呢？这个马云就常常到广州到很多地方去进货卖礼品啊，卖鲜花啊，卖服装啊，用他这些做小商小贩来赚钱，来 cover 这个出版翻译社，做了3年。然后他对他三年之后又对他太太说：“我现在呢，想要开一家这个电子商务的网络，需要50万。”哇，这50万去哪里了？他说：“我要跟我的同事、跟我的学生、跟我的朋友一起。”拉他们入伙，然后呢一起来建设一个这个电子商务网站。然后呢就拉了10几个人，就对他们说了：“那你们听好，我们投资这笔生意可能会失败，但是如果成功的话，那个回报是难以计算、难以想象。”结果就10多个人就跟着他了。跟着他的时候，他就对他太太说：“哎，太太，你现在我们这条船上，你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呢，你就是我们的，好像我们是一支军队，你就是等于是政委。如果你没有加入我们当中我们是很不踏实， 你必须进来，你辞职吧。哇，两个人都辞职，然后他太太就听了老公的话，就辞职，就当证人。怎么证？今天他老公一有什么点子的时候，十分钟之内就开会了，白天开会，讲的那些专业术语，他太太都听不懂。他太太做的工作是什么？做饭。晚上开会的时候说笑一些笑，哦，他就感觉到，然后做熬了多少，熬了每个人的薪水，就是一个月200块钱，那加成，然后那些饭食啊，一个月都要900块，他在想，哇，我这个辞了职，现在做了政委，挂一个虚名，还要就变成一个倒贴伙食费的一个老妈子，哇！熬了一年多，他问他老公：“老公，到底我们现在赚了多少钱？1000万？1亿？没有那么多。”他说：“我们现在啊，每天是100万的利润，但是呢，将来会成为每天纳税纳100万。”阿里巴巴这个真的赚钱，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张英呢就当了这个中国的阿里巴巴的这个事业部的经理嘛，总经理。做了几年以后，有一天马云呢就来说，他说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开始创业的时候，1992年也刚好生了小孩，所以每天常常30几号人在家里开会啊，忙着，最后把这4岁的孩子送到户口手去。到10岁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把他带回来，孩子说：“我不回家，我要在网回家很闷，没有人陪我玩，我要在网吧，我要玩电子游戏。”哇，这下子把这个老爸老妈给就急了，然后这个马云对他太太说。那现在我们的事业是已经不错，但是我们的后院是我，那孩子不愿意回家，整天要沉迷在这个电脑游戏里头，那怎么办呢？那你要选择，看你要钱还是要孩子，你不如辞职吧，回家照顾孩子。哇，这个张英一听啊，心里很不平衡。那当初我教书教得好好的，我本来开始教书神奇啊，不是你把我拉下去啊，现在呢功成名就了，然后说哦我辞职回家做神奇啊，哇他心里就有点不平了，但是想起来不行，这孩子不回家了怎么行？所以马云说，如果你没有照顾这个孩子，我们事业越来越有钱，但是这个孩子就变坏了，就完蛋了。这张明想，哦说对的是，然后呢他就开始辞职，然后呢就在家里每天呢就送孩子去上学每天早上就早早起来就预备的早饭跟孩子吃的时候他去上学，然后就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这个上菜三荤一素一汤预备好了，然后去接孩子放学回来吃饭。半年之内这个孩子的成绩就提升了17个位置，然后呢学校的班主任就说，你这个孩子这半年以后他情绪好了很多，以前很内向，现在呢很开朗很活泼，跟大家的人缘都很好，不仅仅是成绩大大的提升，就听做母亲的就得到很大的感觉。所以这个结果呢，
这个马云的太太张英就说了一段话，
她说：“女人的伟大就是无论身边的男人当下成功与否，只要这个男人拥有梦想，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默默的陪伴他，并照顾好一切。而男人的责任就是无论遇到任何挫折打击，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证明给自己的女人看，他对她的支持和鼓励是对的。”
所以从这个做太太的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当配偶 应该扮演的角色。
那我们来啊念一念吧，哈啊，这个啊，我们轮流来念的哈。这个有一种妻子啊，弟兄念一句，
姐妹念一句哈，一面念一面思想啊，来来。
有一种妻子会成为丈夫的助力力。有一种妻子看见丈夫的软弱，会横切祷告，求主弥补，刚强丈夫的生命。
有一种妻子看见丈夫的软弱，会四处张扬，很长软弱，喋喋不休。
有一种妻子会在思想、情感、肉体上成为丈夫的良朋利友。
有一种妻子会在思想、感情、肉体上与丈夫相敬如宾。
是这个病号。有一种妻子会寻求上帝给她的岗位和本分，帮助丈夫建家立业。
有一种妻子会每日上帝给她的丈夫和本分，常常与丈夫争吵，使气
体。智慧妻子总是协助丈夫，使丈夫出色优秀。
愚昧妻子总会打击丈夫，使丈夫更加优秀。
愚
昧的妻子因着男人的追求而失气。
智慧的妻子欣赏男人的优点，只是分心。
愚昧妻子不分场合与男人吵，让男人丢脸。
智慧妻子在外给男人面子，私下里也不尊重丈夫。
愚昧妻子对娘家人关爱有加，对婆家人冷若冰霜。
智慧妻子对婆家人关爱有加，对夫婿关爱。
愚昧妻子不停地唠叨那些陈年旧事。
智慧的妻子与男人一起憧憬美好未来。
愚昧妻子抓住男人过错不放，以为自己看透了男人的本质。
智慧的妻子总会设法原谅男人，把男人的错误放大。
愚昧妻子会说：“你给我滚！”
智慧妻子会说：“别离开我。”
愚昧妻子把男人当弹弓，拉得越紧，飞得越远。
智慧妻子把男人当弓子，悠然牵着手中线。
愚昧妻子对男人寸步不离。
智慧妻子和男人若即若离。
愚昧妻子知道洗衣做饭，不愿梳妆打扮。
智慧妻子不仅洗衣做饭，而且梳妆打扮。
愚昧妻子带给男人压抑和压力。
智慧妻子带给男人安心和动力。
愚昧妻子让男人在他的泪水中失败。
智慧妻子让男人在他的笑容中失败。
你们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吗？
不仅仅献给现在当妈妈的，也献给将来的当妈妈。那刚才匆匆读过，我这个包括的没有版权啊，你们可以谁要可以索取啊，就送给你。回去的时候再慢慢的念，慢慢的思考。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很有帮助啊。所以啊，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姐妹们成为智慧的妻子啊，
成为智慧的妻子。
那圣经箴言啊，
真是用了很多的。为什么我这样喜欢箴言？真的很多道理讲得非常的，真是很睿智的一些的话语啊。
你看，那么有很多的话语，真是一针见血。来，我们一起来念：大雨之日，连点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我先要解释一下啊，不然姐妹们会很生气我。
啊，听起来好像这些都讲这些姐妹的不好啊，这姐姐。因为今天我们是谈啊，是母亲节，主要是谈弟兄姐妹。那么圣经其实有很多弟兄的教导啊，也是特别针对弟兄的软弱、弟兄的失败、弟兄的问题。所以，啊，今天我们是重点在姐妹的身上，所以暂时啊，我们就啊多一点谈谈姐妹的啊各方面的问题哈。那他这里特别指出一个问题，就是姐妹可能有一方面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生命中要留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她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情绪失控的时候，对整个家庭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姐妹的情绪对丈夫、对儿女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方面是要特别的留意的。有一次。有一群的啊女性朋友聚在一起聊天，都下午茶，啊谈话谈来谈去，他们就在说哦，我的老婆很难服侍，每天回到家要给她端鞋子，啊要给她递鞋子，端热茶，然后就三菜汤啊服侍她，她还不满意，都不理，对我不理不睬，啊今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就是看电脑，要不然就看报纸，啊对我冷若冰霜。啊，这个这么说，那个也这么说，大家都说他们家里的这个老爷子很难服侍。啊，讲了老半天以后，就发觉其中有一个人一直在那边微笑着不说话，那个人就是梅。哎呀，这个梅是大家所公认的，对他的老公是最相亲相爱的，虽然结婚二十几年，还是那样相亲相爱。那么呢，他们就问梅：“哎，你到底是怎样预付的？啊，你是怎样能够跟你的老公相处这么好，就变憨腻憨腻的。”然后他说其实啊，我并没有像你那样从来没有给老公什么递鞋子啊、端热茶啊、什么三菜一汤，我真的很忙，所以呢我每天晚上常常都是做一个烩饭啊，就这样解决了啊。但是呢，我的老公还是非常的爱我，为什么啊？因为我做一些事情可能是你们都没有。那你们虽然做了这很多事情，但是呢，我结婚二十几年，但是我一直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少、极少、极少在老公面前啰啰嗦嗦，还有极少、极少在老公面前给他看脸色，我都是让老公尽量看到我最可人、最可爱的、最温柔的，所以我的老公很爱我。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那你们虽然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因为你们常常在老公面前很啰嗦、很抱怨，然后呢，给他看，常常给老公看脸色，结果呢，你们所努力的一切都被后来你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一笔勾销，所以老公不会觉得很疼爱，所以你们不会觉得老公很珍惜、很疼爱。哎，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他说有一次我的老公对我说，他说礼拜三的时候我能不能邀请我的十个男性朋友来家吃晚宴。那这个做太太的就没说好啊，因为他是学这个言行料理的，所以他觉得对他来讲是他的专业本行啊，他很厉害的。他说行，那就答应他。礼拜天呢就去买猪肉、牛肉、海鲜、蔬菜等等，就买回来了。礼拜一就卤一卤，礼拜二就做凉拌菜，啊，把一些该入味的都入啊，就做还做了一大盘的这个什么这个狮子头。礼拜三五点就起身了，然后呢就打扫房子、做菜。然后请假一天了，还特别请假一天，6点钟左右，把自己丈夫都打扮得很得体、很好看。餐桌上啊，有鲜花、有蜡烛，还有加上甜品啊、点心、水果的12道菜。6点钟就等客人来，等，下一秒刚好下大雨，一个人都没出现。然后呢，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人来，老公就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打完电话以后，整个人呢好像泄了气的皮球， 就跌落在这个沙发上。他说：“老婆，对不起，我刚说的是下面的。”看看，如果是你做的这样的事情，辛苦了几天，然后老公跟你讲这样的一句话，你当时的反应会怎样？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
被人来气啊！那老婆还读？哈哈！你看，啊，怎么样？你还是放过你老婆吗？对不对？因为你这样一个疏忽啊，我几天几夜没睡好，忙了几天几夜还行，是吧？这样的错误你能够原谅？哇，这太太听到这句话五雷轰顶啊，要哭不出一滴眼泪，要说话要他破口大骂，骂不出一丝的声音。两个人各自坐在沙发上，好像木乃伊。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个孩子陆续回家，一进到房子一看，情形不妙，赶快躲进房间里面都不敢出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个太太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她想一件事，她说，她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可以向我老公翻脸，我可以把整个桌子掀掉都可以。我想一想，忙了四天，然后接下来三天又要重新再开始一遍，你说我有没有理由可以大发脾气向他发火？当然有理由，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对我们、对孩子、对整个家有什么好处？那如果我现在能够学习原谅他，接纳，然后呢，我就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的孩子能学习到一本重要的功课，看看他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样的饶恕，怎样的宽容。结果呢，他就对自己微笑一下，就站起来，就很愉快的过去牵着他老公的手，阿弥。我呢，感谢主，他说感谢主给我们一份能够很安静来享受，我们一家人能够很安静来享受一段丰盛的筵席的这样一段时光。你去把孩子叫出来，我把餐台摆上，这一阵我们来享受一下。结果那天晚上，他们哇，老婆一直为他夹菜。啊，两个孩子就好像庆祝父母亲再度结婚一样，啊，开心的不得了，那个气氛非常。然后老公说：“太太啊，下个礼拜就别做了，请他们去外面吃吧。”太太说 ：“no， 我要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我要重新开始。”所以每讲完他的故事之后，就对所有的姐妹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老公这么疼我的原因。”所有的姐妹们都觉悟了，原来其中的秘诀就在这。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妻子，
一个成熟的一个妻子，
她是一个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的一个贤妻。
当我们谈到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时候，有的人读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
因为箴言三十一章一开始是讲一个做母亲的人怎样的教导他那个小王子将来当上国王的时候要怎样的当一个好国王，所以箴言书都是讲，一直在教导人怎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很多很多的道理讲完之后，到了最后一章压轴之章的时候，就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站在两段的经文，一段经文是一个母亲教导她的儿子，一个王子将来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君王，然后到了然后再用22节的经文来讲述一个智慧的母亲贤妻良母是怎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当他讲这样经文的时候，很多人啊读了箴言31章以后，特别姐妹们都会，有不少姐妹们都读了以后都觉得，不仅都会心里觉得说，哎呀，这个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太过分。怎么有一个人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地步啊？又能够搞房地产，又能够做纺织，又能够做生意，又能够把家里照顾的井井有条，哇，士能工商，就差一个士了。哇，样样都行，那他不是需要三头六臂，全能冠军吗？十项全能吗？哇，这个女人，天下哪里找？所以很多姐妹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哇，简直，这圣经到底读起来就很反感。觉得这圣经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圣经这样的一个描绘它的意义在哪。啊，圣经不是说读到这里的时候，不是说每一个女人都要像箴言31章这个女人一样啊，她因为样样都行嘛啊。即使是一个男人，也不可能事能工商，样样各行各业都能够成为专家，都能够干什么。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样样方方面面都行，是吧？每个人神给个人的天赋潜能啊，这个都不一样。所以他的原则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段的经文主要是要强调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女人，她能够不断的支取神给她的智慧，无论是在家里在事业上，他都能够靠着神给他的智慧和能力，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尽善尽美。他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效率、有责任感。所以，今天我们作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能够承担责任。你说哇，像这样的女人多辛苦啊，晚上工作的这么累，早上五点就起身啊。不是要我们样样的学，她只是在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人生当中，我们是要做一个有责任感。人生本来就是艰难的，要吃苦的，会累会苦的才是人生，才是生命。不可能永远开开心心啊，快快乐乐啊，一帆风顺的，没有这样的人生。所以，既然我们身为人，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就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今天我们是讲女人，讲母亲，讲妻子，在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做男人。圣经说什么呢？保罗对那些在教会里面要服侍的人说：“你们啊。”要好好的照管自己的家，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儿女。如果你们不懂得照管理自己的家，你们怎么懂得好好的管理上帝的家？这是对男人，所有男人说的话。所以男人也有责任，他的责任怎么样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甚至说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的境界养育你们的孩子。所以男人女人都有责任，在不同的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一旦我们选择结婚，你要追求快乐的婚姻生活，你要付出代价。成为啊，我们再回来做妻子，你结婚以后成为一个妻子，成为一个母亲是很辛苦的事情，做丈夫的一样都是辛苦，但是做丈夫的人基本上他的重心是在外面，但是不能够因此忽略他的家庭的责任。做女人，她基本上她的重心是在家里， 无论他在事业上有多么大的成就，他的重心还是在家里。然后在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对社会在职场上做出贡献，啊，贡献他的才华。那所以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要付出很多代价。很多时候你再累，周末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好累啊，一个星期工作一个礼拜好累好累，那你再累你要起身睡个觉起来，你还是要去买菜，对不对？你能不买菜吗？你这个礼拜不去大堂买菜，不去顺发，就不去超市买菜，你就整个礼拜去外面吗？整天打包回来，那花的钱也多，吃的也不好吃，对不对？你得再累你要起身要去买水，在家说还要买水，买水买菜，很多事情要处理。你不能够说我懒惰，我不要做，不要就是接下去一个礼拜的日子怎么过？啊，人生当中你每个礼拜有很多账单，每个月有很多账单，你要好好的去付。你不搞好这些账单，你就麻烦了。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你不能逃避，你要负责，生孩子就要教，就要养，就要照顾，就好像你养一只狗。所以养狗的要想清楚，你现在还没有养狗啊，你要养狗，我劝你一定要想清楚。我的孩子啊，你老二养的这条狗啊，养狗要想清楚。你不要说我喜欢跟他玩，我就养两只，然后也不给他，对不对？你养了他就等于养了孩子嘛，对不对？你们谁家里养狗的？啊，你们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养一条狗最少还是养跟他陪他十几年。这养一个孩子，每天吃的喝的拉撒的一大堆的好，洗澡啊，看病还要花钱，对不对？嚯，那简单啊！有时候过去他们在出门的时候去哪里，要带过来我给他溜溜狗，溜几个小时。有时候想一想，哇，今天晚上的时间就没了。你想你养一条狗，你整个时间、精神、金钱，你要花多少？出门的时候还要尽量想办法去给他住在狗旅馆。还要花钱，开玩笑，这是什么责任？人生是要负起责任，不是开玩笑的。我喜欢跟狗玩，但他玩了，那好好照顾他，不说照顾一点就不要了，就掉了，可以这样。同样的，我们生一个孩子，你就要好好照顾他一辈子，你要好好照顾他，至少照顾他进入大学，然后让他自己去努力去高飞。所以本来人生就不容易，除非你不要结婚，去养个孩子太麻烦了，太辛苦，你不要结婚。你说夫妻问题太多冲突，太多泪水，我不要，不要这样的痛苦，你不要结婚。OK， 这是你的选择。一旦你选择要结婚，你就要觉得，你就要去面对婚姻生活中种种的痛苦、种种的冲突、种种的磨合，学习适应，学习接纳，学习包容，学习宽恕。对不对？你如果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你就不要结婚了。要结婚，要生孩子，你要做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是怎样的人？成熟的人是长大的人。一旦有小孩子，小孩子就想到他自己的舒服、快乐，要讲的是我，他会想到家庭中他应该担负什么责任。一个成熟的人，他知道我做出这个抉择，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该打扫的时候就打扫，该洗厕所的时候就洗。夫妻两个人要彼此合作，烧饭做菜，洗盘洗碗，大家合作，不能够都给一个人做，都给老公一个人做，都给老婆一个人做，可以这样吗？你整天跳脚看电视连续剧，碗也不洗，就在那里等着吃饭，吃完饭继续看，每天都这样过日子。饭也不买，衣也不洗，那你干嘛结婚呢？你就这样全部让他爱我啊，他很爱我，让他一个人做就可以了。他愿意做，他喜欢做，他喜欢做。谁喜欢整天做不完的工作，然后你另外一个人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再爱你的人心里都会累的，是不是？不会累吗？这是长不大不成熟的人。你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家，这个家里就有责任把它打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我常常 这个家你要去，这是你的责任要把它照顾。有人说啊，你这个一个房间你整理不好，你自己的房间整理不好，你这个人的人，你房间好在垃圾堆，你这个人还能够成就什么大事？你自己的家里不能够照顾好，乱七八糟，哇，整个房子乱七八糟，东西乱七八糟，你在教会的服侍会跑到哪里？啊？修身齐家啊，治国肯定现在有些人做不来，至少你要修身齐家，这你要做好，对不对？你自己都不会修身，不会管理好你自己，不会管理好你的家，你怎么能够对教会、对社会带来影响？你自己都长不大，对吧？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是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原因。不是说你样样搞，说要搞房地产，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搞房地产。你不会搞的话，就搞你就破产，对不对？然后就是做贸易的，开一家贸易公司啊，开房地产，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但是他的原则是，无论做什么，就好像约瑟一样，因为他敬畏上帝，就好像大卫一样，因为敬畏上帝，他就能够祷告，就上帝给我智慧，给我能力，把我应该做的事都做到。这就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他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你看啊，对不起，我这个应该把这个字啊，他持家有方，使家人衣食无忧啊，衣食无忧。你看家里吃的、穿的，他都会预备好。这个哇，这个应该是火鸡吧？那他会甘心做工啊，勤奋工作，吃苦耐劳。那他用手做工，未到黎明就起来，他的灯终夜不灭。他观察家务，当然也不必每天晚上做到三更半夜，早上五点起身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有时候你不是别人勉强你这样做，而是因为你的爱，因为你对家庭的责任。有些时候真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好像我的母亲，因为我们家庭也是很悲惨嘛。那我母亲啊，她主要是家庭靠她撑起来，所以我们小时候我的母亲呢，你看我们十一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你看养十一个孩子容易吗？然后她每天早上四五点啊，就那个时候四五点去起身，就有时候最晚就五六，没有，就是天未亮四五点就起身开始。早年的时候骑着自行车，以后骑着电单车，翻山越岭到去割胶，买一些塑胶割胶，然后有些时候割到在那个塑胶的时候，还从斜坡上放啊，整个人摔下来，然后等等受了很多苦，那么所以就是这样，真的是天未亮就起来就去割胶，然后。上次我也跟你们说过，有一次他骑自行车撞到一个块石头，整个人飞上来，然后整个人扑在地上，胸部就撞到另外一块大石头，几乎马上就窒息而死。所以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真的有些时候你不要说这些是圣经讲讲而已了，真的有很多父母因为他的责任感，他想到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结果没有人勉强他，但是他自己就是心甘情愿的在那边付出很多的代价，为一个家啊付出很多的代价啊。他总是在那边观察家务，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好的啊，他总是在那边很勤奋的把家打理好啊。那么特别以前的妇女，她可能没有机会在外面上班，她这个家更是她要打理好，让人她的丈夫能够专心在外面打拼啊，来啊。那么。他得到想得田地就买来这个房地产什么的啊，说经营啊得有利啊，这等等出卖做生意。那么当然了，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可能你也有一些从事创业啊经营事业的这些才干，你也可以去做。但是不是每个人啊每样事情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啊。那么他也能力束腰啊，使膀臂有力，他。手拿捻线杆，看这个听起来是哇，样样事情都怎么做？但是呢，这个原则在那边，这一个
父母亲啊，他会想到日后的情况去许下，所以他是一个能够啊、能够有一个深谋远虑的人啊，能够有一个啊，能够啊，懂得如何为将来做计划、做打算。那他开口就发智慧，他实际上有仁慈的法则。那我们看到这里哈啊，很多父母，我们今天讲母亲了哈啊，就很多父母他们啊的言行啊，常常对他们的孩子带来一生深远的影响。你看啊，如何毁掉一个孩子的言行有好几方面啊。第一就是让孩子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没人赏识他。有些父母常常骂孩子，你不行，你很笨，你很傻，你没用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经常拿他跟孩子其他孩子来比较，你看某某人的孩子比你聪明得多，为什么你就不能像他啊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和孩子说话呢，有些很凶恶啊啊，完全让孩子没有任何的自尊啊。那么孩子一切的事都要由你来掌控，你一定要这样做，要听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啊，孩子不能够发表他任何的意见啊，不能有任何的看法啊，经常情绪化的迁怒孩子，明明是自己在外面给老板骂了，然后回到家、把这个愤怒发泄在无辜的孩子的身上，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啊。那么总是让孩子当面出丑，当着众人的面前、别人的面前来骂他们的孩子。哎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孩子带来的伤害哦，真的是，可能很多父母这样常常这样做，他都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来伤害孩子的啊、哦。但是他的跟孩子的关系成为一种的习性，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对孩子的说话的语气、态度啊、语言啊，都是非常的恶劣的，对孩子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个女孩，她跟她妈妈在麦当劳吃饭，啊，肯德基吃饭，啊，用餐。结果这女孩哦，她不小心那个汉堡啊的那个生菜片啊，不是沾了啊奶酪啊，沾了那个奶酪的那个生菜片，不小心掉在她的裙子上面。她的母亲就给她一巴掌，一巴掌还不够，她就骂，一直骂骂的很难听。然后骂完了还不泄解气，然后呢，把那个买来的那个女孩子的衣服全部丢在那个啊、桌上的这个丢在那个这个餐桌上，然后继续在骂，一直在骂。哇，隔壁坐着一个女孩，一个女生啊，看着节目过来写这个，那个女孩子非常尴尬难看，但是很坚强的，很倔强的，眼泪也不滴，流一滴啊，也就看着就在他母亲背后的这个阿姨。你看，你想，你对一个孩子，人家不小心一片生态就掉在这个衣服上，你回去洗不就行了？你需要用这样恶劣的羞辱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孩子？一个男孩啊，他拿着母亲要一块钱，他就转到30块钱，就买了一个控制车啊，小孩子玩具车，然后玩的越叫我开心。母亲一回来看到家里也穷了，就把他那个玩具车砸到四分五裂。你想这件事情对孩子的一生的影响？还有一个读高二的啊，初二的一个男生，第一次有两个女生同学呢，女同学来他家里。来找他玩，然后说哦，我们就去外面一起去街上逛逛。这个男孩就跟他妈妈说：“妈妈，给我5块钱啊！”母亲怎样？最后呢，就把这个5块钱，这个孩子就一起求哦。你看，第一次有女同学来一起请他们吃一些东西也是应该的嘛，啊，就把这5块钱就扔在地上，就这儿子了，就跪下去把这个5块钱是捡起来。大家两个女同学出去啊，吃了两碗大碗茶。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他已经30多岁，他事业有成，也有钱，但是他就不结婚，他也不回家看。他知道他的父母亲很孤单很寂寞，但是他不回去，为什么？就是因为那5块钱 他母亲把那五块钱这样的扔在地上来羞辱他的事情，影响了这一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父母的人，你知道，特别我们今天讲母亲呢，母亲有很多的伟大的地方，很多母亲都很伟大。你看很多名人的传记吧，他们怎样描绘他们的母亲？很多名人之所以会成功，他们描述他们的母亲的时候，很多母亲是温柔贤淑、善解人意。这母亲呢，是很善良，但是也是很坚强，也是很有主见的，能够为孩子牺牲一些、奉献一些，毫无怨言。然后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是他不能解决。好像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我的母亲自己，多少的大风大雨、大风大雨，多少的难处，他依靠上帝，他都能够去把我们的孩子拉拔上。最后，女人对这个家的影响可以是很伟大，对孩子带来很伟大的塑造的影响，但是也可能会摧毁这孩子一生。他的脾气、他的性格、他的态度、他的语言，可以把一个孩子的自尊、自信完全的摧毁，让他的老公高血压，让他的孩子一个个患上忧郁症。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不知道哦，是因为我的坏脾气，因为我站在他家向他们发火，让他们家无宁日，导致他们的性格大变，导致他们活在痛苦、水深火热当中。所以，求神真是帮助我们，
真是啊。
那这个母亲，她心地善良，她乐于助人。
这也是作为一个贤妻良母，不仅仅把自己的家照顾好，你别忘记，神要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单单
照顾家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但是除此之外，神要我们的爱心能够扩大，延伸到更多人的身上，去关心更多需要我们照顾和帮助的人。
人生有两样东西是我们追求的，
第一样是大家追求的幸福。今天很多人都在追幸福，你幸福吗？什么叫幸福？大家追求幸福，幸福是不错的，是我们应该有幸福的人生。幸不幸福跟一个人的心态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样，大家追求幸福不够，你大家追求幸福，你的人生还是自我中心，还是只是想到自己快乐、家里快乐。但是基督徒的人生应该从这幸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意义，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过着神所喜悦的爱神爱人的人生，这种有意义的人生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幸福跟意义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追求的人生。
然后你看他不为这个他会穿朱红色的衣服，
姐妹们适度的打扮是应该的，适当的打扮。希望你会明白我的话啊。这个小女生长大了，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以前马来西亚教会的一个孩子，很出色的一个孩子。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你看她这个女人的成就，她老公，你说这样出色的一个太太，她老公不是什么事都不必干吗？无所事事吗？不是的。这里头描绘女人嘛，她的老公坐在整天坐在城门口，应该是在那边聊天的。以前的时代啊，以色列人坐在讨论什么事情啊，这些长老啊，地方领袖都是在城门口讨论事情、别的事情，所以她应该也是当地的一个地方领袖，所以是不是无所事事啊？没事干的，做男人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就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但是呢，她的丈夫呢，在城门口受到众人的尊重。哇，你有一个这么贤惠的太太，太棒了啊！是他的孩子也起来称赞他啊，称赞他啊。那么，你看他的儿女、丈夫都称赞他，所以一个真正成功的贤妻良母，你的丈夫会称赞你。还有你的孩子提到你的时候脸上有光，所以想想
当你的孩子在他的朋友面前提到你的时候，他们是满口怨言的，充满愤怒呢，还是满心的感激？好话说不完。这样看看我们怎样对待他，啊？我们如何对待孩子？你对父母常常说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坏，这样叛逆，常常对我恶言相向？那是因为你常常对他大声小声啊，是因为你常常对他态度很不好，所以他才会以牙还牙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是有人说一句话：今天这个时代应该被教育的不是孩子，是谁？是父母。首先该被教育的是父母，有怎样的父母就会有怎样的孩子。好，所以父母的教育方法正确，你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很优秀，就不一样。你自己父母不知道怎样做好父母，你的孩子怎么可能有成为优秀的孩子？所以你看，是提摩太，他因为有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是很敬畏神的，所以就这种敬畏的种子就在这个孩子里面发芽啊，长大，就让提摩太也成为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希望我们做父母的，特别今天母亲节，做母亲的都能够这样哈，啊，安全感来自母亲，价值感来自父亲，母爱给孩子满足感，父爱给孩子方向感。每个孩子的成长都需要家长的爱，但父爱与母爱迥然有别。母爱细腻温柔，在母爱中，孩子能够得到满足感，性情会被陶冶塑造。父爱博大宽广，在父爱中，孩子能够找到方向感，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好啊啊，我们啊轮来啊，我们轮流来念啊，来，请母亲先开始来。
一个博大宽广的母亲和一个小妻子之心的母亲，
一个勤奋知性的母亲和一个懒惰浅薄的母亲，
一个长大
一个优雅自重的母亲和一个粗俗无礼的母亲，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和一个是非不分的母亲，他们所养育出来的孩子是截然不同，天壤之别。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必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孩子的成长，成也母亲，败也母亲，这是他讲的一句话。比尔盖茨的母亲说，两个民族的竞争说穿了是两位母亲的竞争啊，因为这孩子主要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好，最后呢，我想我们站起来啊，请姐妹们把以下的这一篇祷告文当作是你向神所献上的祷告，弟兄们啊，给他们加油。好，来啊，姐妹们来念吧。好，来。
主啊，当你向这个道成功的女人的时候，已经历经历好好的走向上。当我说出你的智慧而行的时候，你的心意都得到满足。主啊，就是你叫我如何爱自己的家人，不要让我心中的爱。只要让我相信，无论如何，我就用它去使用主，无论何事，让我感到敬畏主的心之上。
也希望刚才的这篇祷文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做妻子做母亲的人的向神所献上的祷文，我们做丈夫的也这样的来支持他们，也跟他们一起来打造一位一个美好的家。我们来唱一首这首歌作为结束啊，大家应该有唱过这首歌吗？啊，世间荣华犹如美梦，转眼便无踪。人类生命犹如朝露，瞬间就成空。唯有母爱犹如春晖，永在我心中。因为母亲爱的光辉，亘古永不变。当我遭受疾病痛苦，母亲陪伴我。当我走在迷惘路途，母亲指引我。母亲，谢谢，祈求耶稣赐我能刚强。感谢上帝赐我慈母，温柔又安详。我们再来一起来。世间荣华犹如美梦，转眼便无踪。人类生命犹如朝露，瞬间就成空。为犹如春晖，永在我心中。因为母亲爱的光辉，亘古永不变。当我遭受疾病痛苦，母亲陪伴我。
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